也提到 ECFA 哈，那这几天呢正值两岸的 ECFA 签署16周年。
对对。
那赖清德呢这番谬论发表之后呢，陆委会也随即跟进发布新闻稿哈，延续相似的论调，就指责大陆所谓基于政治意图，通过终止共计146项 ECFA 货品优惠关税等方式啊，对台湾实施所谓的经贸施压，也又来了。那事实上呢，统计数据就显示，2025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占比已经是跌到了13.1%，创下 ECFA 生效以来的新低，投资占比呢更是暴跌到3.8%。那这种结构性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显然是民进党当局常年推行所谓新南向强行脱钩的结果了。
对啊，你主观上进行脱钩锻炼，都是在这样操作啊。
是的。然后呢，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呢，其实鸡蛋没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篮子也没找到几个。
没错。
显而易见呢，就是民进党对于 ECFA 的态度呢，长期是呈现明显的矛盾的。一方面呢，他们把 ECFA 形容为所谓糖衣毒药，不断的强化对于大陆经贸政策的负面叙事啊。另一方面呢，又高度的依赖大陆市场带来的实际经济红利。对于一旦终止优惠的政策呢，可能会冲击岛内产业的这种现实风险是保持高度谨慎的。
他是害怕的，其实。
那郑老师，您如何点评 ECFA 在两岸经贸，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当中的作用？因为我们看2026年的大陆，从 GDP 总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啊，和2010年签署 ECFA 那个时候相比，其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没错，没错。
台湾经济对于大陆的依赖呢，也是具有结构性的深度。那是否也是民进党当局不敢中断 ECFA 的主要原因？
对，这个 ECFA 就是我们讲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呢，是2010年6月份签署的，
是
同年9月份生效。它是两岸基于九二共识达成的首个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框架，也是首次确立了两岸经济正常化、自由化、制度化的这么一个路线图，就是把两岸数十年来民间的自发的贸易纳入一个标准化的规则体系当中。而且现在已经持续运行了16年了。对两岸经贸而言，我认为它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啊，台湾输往大陆的 ECFA 早收清单当中的产品累计已经减免关税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这个就让岛内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包括农渔民直接受益，也稳定了岛内产业的发展和基层的就业。另外呢，通过 ECFA 也推动了两岸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就是承接了不少岛内企业中下游的产能，尤其是在农产品贸易上弥补了岛内内需市场不足这种先天的这种短板。去年你看两岸贸易总额达到了3143亿美元，贸易整个的整体规模还是持续在扩张的，就是 ECFA 的优惠政策也成为台企不断的扎根大陆、投资大陆的一个重要保障。我想这些作用都是无法忽视的。
是。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民进党当局的人为阻挠， ECFA 要陆续推进的完整的货物贸易协议、全面的服务贸易协议，包括投资保障、争端解决4项这种核心的协商，现在都被搁置了，就无法进行。民进党当局还出于他台独分裂的立场，不断的割裂两岸经贸关系啊，搞所谓什么脱中入北啊、新南向政策啊，让本来可以惠及到全台民众包括企业的这些合作红利不断的被冲击、被稀释。部分的关税优惠也被迫终止。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其实完全都是在民党当局。那从两岸的实力对比来看，我们来说2010年大陆的 GDP 是40万亿人民币，2025年已经突破了140万亿。就整个的大陆的经济底盘、产业链的完整度，包括内需市场的规模、抗外部风险的能力都显著提升。
是。
这个是两岸经贸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对经济体量比较小、产业高度外向型的岛内经济而言是巨大的一个增量红利和支撑。其他不讲，我们就讲一点。大陆多年来一直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说白了，你离开了大陆，台湾地区想赚钱都难。你包括今年1到5月份，两岸的贸易额是1508亿美元，年增 22%。 实际上两岸经贸合作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就这种经贸关系上的依赖性，民进党当局它是无法切割的。尤其是岛内的半导体、石化、精密零部件、 包括农渔产品对大陆市场的需求，它是根深蒂固的。
嗯，
这个不是说你断就能断掉的。强行切断 ICFA 的话，台湾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财政税收都将遭受重创。你包括中南部的农业、传统的制造业、中小外贸企业，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会严重冲击民进党的基本盘，这也是民进党当局最大的一个现实忌惮。所以说他们一边是出于政治操弄的需要，要攻击要抹黑 ICFA， 另一方面他又享受着 ICFA 带来的经济红利，要稳住民生，就是在经济利益和分裂政治之间，他走危险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钢丝，非常矛盾和撕裂。我想他这个做法其实是不会长久的。
嗯，
啊，既要又要，想好处全拿，最终会走不下去的。
是，
因为两岸经济的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个大势是不可阻挡的。民党当局这种想搞脱钩断链的做法，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啊，这个是写好的结局了。
嗯，您说的没错。
嗯，
那最近呢，岛内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呢也痛批赖清德号称台湾农产品要什么降低依赖大陆这样的所谓单一市场啦，走向全球所谓多元高端市场啊，这番话呢恐怕是把台湾农民都得罪了。
对，
尤其是民进党的选举优势呢，就是像在嘉义、屏东、台南以及高雄这样的农业县。
嗯嗯，
那老百姓呢都看在眼里，所以政治人物呢也要警惕做什么事的后果其实都会在选票上面呈现，
会遭到反噬的。
嗯，那大家也看到，就是岛内美丽岛电子报在六月的民调也显示，有高达40.1%的民众呢是力挺台东县长饶庆龄为农民找出路这件事情。嗯嗯，是远高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23.8%的人。
对， 对。
与此同时呢，赖清德他施政不满意度呢也是飙升到了47.6%，
是
比五月份增加了2.7个百分点，和满意度呢又再次的出现了死亡交叉。
对，
那舆论就分析指出，这份民调呢是为赖当局敲响了警钟啊。
嗯嗯，
如果将农业政治化，将农民当作政治筹码呢，主流民意势必是会反扑的。
没错。
那郑老师，您认为40.1%力挺饶庆龄和23.8%支持民进党当局，这样一个数字落差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个数据上的落差，我认为是其实上反映了岛内民意和民心上的一个依归和走向。
嗯，
首先一个，那岛内民众其实看得很清楚，民进党当局是在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进行政治操弄啊，在搞政治作秀啊，一会儿轻视农民，说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一会儿又把两岸农产品的正常贸易污名化为所谓的统战工具，
是
阻挡农产品输往大陆，就是他们只知道打这个口水仗，而不是去解决问题。而饶庆龄是真正的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为大家解决生计难题，为果农、为乡亲们去找订单、保收入、解决产销的现实问题。
嗯，
是实实在在的在为大家做事的。当然，我想民众最需要的就是谋生路啊，而不是说光听政治话术，与民谋利、为民做事，才是老百姓判断的第一把标尺。第二个，我想这也说明民进党当局目前的两岸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岛内的果农也好，农民也好，他们其实需要的是稳定的一个通路，规模化的一个市场订单，不是说你民党当局用补贴砸出来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政治性的噱头的一个订单。
嗯，
你像屏东的艾维芒果可以高价卖到法国的高端市场，但那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啊。
嗯嗯，
落到农民手里的钱还是不多啊，
是
都让中间环节把钱赚到了，而且还形成不了规模效应，
主要是为了炒作。
没错，不像大陆市场距离又近，市场又大，口味又相同，可以真正的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
嗯，
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脱中入北的做法，强行推动去中国化，完全是行不通的。就这样一个民调落差，也是直接反映了岛内民众对赖当局当前割裂两岸经贸的做法不认同和持反对的一个态度的。那第三个，这个民调的落差，我认为其实也是对赖当局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啊，赖当局现在不顾基层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凡事都要搞政治挂帅，只顾自身利益，漠视民生，甚至还要对为民办事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查办惩处，搞绿色恐怖，就这种倒行逆施啊，只会把更多的民众推向他们自己的对立面， 叫尽失民心，因为老百姓也不是傻子，
嗯，
也会不断觉醒的，他们不会像以前一样啊，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啊，现在他们讲求更加的务实，更加的理性了，
嗯，
因为吃饭才是天大的事儿，
是
民进党这种操作只会尽失民心，在未来选举当中，我想民进党会遭到民意反噬的，这个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嗯，是，我们也相信民众的眼睛呢，一直都是雪亮的。
对对。
好，非常感谢郑老师的观点分享。
好的，谢谢。